诸位法师，诸位在家菩萨，大家晚上好。好，我们请翻开讲义488页第九章第二节。我们出席大圣这期第五期是吗？131415哦，第七期16 OK。好，那我们就快到达终点站哈、哦。我们先前会分两个部分，一个是法门，一个是历史演变哈、哦。那历史演变讲到第九章，基本上就已经第八章就已经完成哈、哦。第九章已经是法门的开端哈、哦、的一个开始的部分。那第九章第二节谈完之后呢，我们会进到第十四章啊、哦，因为前面十、十一、十二、十三，我们已经都谈了啊、哦，那是法门的部分。嗯，那再来第九章第二节圆满结束之后，我们就谈第十四章。第十四章的标题呢叫其他法门，哈、哦，那是在接在华严法门之后。那我们的华严法门现在谈到善财童子53参，那后面还有一个部分就是普贤行愿啊、哦。那谈完之后呢，我们就不再分两个啊、哦，就其他法门谈这个第一节跟第二节，然后就进到第十五章，因为第三节戒定慧我们在前面也谈了，那第十五章就是导师要解答到底大乘佛典怎么出现在人世间。这大乘佛典在早期佛教的记录里面是没有看到的，但是呢他的一个修行法门基本上是经过认定的，至少龙树菩萨我们相信他的话，还有导师。那但是呢他到底怎么出来，那因为在佛教界有门有分，这个早期叫大圣小圣，现在就是大圣跟南传。那在一部分的南传佛教地区的这一些修行者，他们是不认为大圣是可以修的哈，他们对大圣是怀有比较不友善的一个态度啊。但是导师是一个大圣的一个弘扬者跟实践者啊，那他写这本书有很多目的哦，那但其中一个目的就是要澄清日本学者对大圣出现在这个世间的一个过程哦，那这个是一个目的。第二个呢，就是回应这个世间哦，就是大圣到底怎么出现在人间哦，因为我们生活在这个现实人间。还是要用一种理性的一个方式来说明哦。那这样子对这一个知识分子哦，能够比较能够得到认同跟信受哦。好，那这个是我们接下来的一个进程哦，我们就快结束了，大概下一期应该就可以结束哦。那结束之后呢，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就出现，继续接下去要讲什么？那这个明年这个下一期再来跟大家做说明。好，我们进行到这边第九章第二节呢，主要谈的是大乘佛教的序曲啊。那序曲什么概念呢？就是大乘佛教按照导师的话呢，就是从声闻佛教 演进到大乘佛教，中间会有一个过渡期、哦、有一些佛典呢，它又不是那么的完全的是大乘化的一个教典，但是它已经有大乘的一个思想在里面，很古朴、哦、当然这里面有两类了，我们请带大家再来看一下导师一开始所说的、哦、在讲义太厚了，要翻很久。好，这个讲义的453页、哦、我们先让大家再把这一个章节导师要表达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概念，或是他所提到一些重要概念再回忆一下。在453页讲义这边的第一段，他说从佛法就是早期佛教，这个是一个比较特别的一个概念，不是泛指一般的佛法，是从早期佛教，导师用佛法这样的一个语词来代表，从早期佛教呢到大乘佛法，到大乘佛教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呢，也就是从声闻的三藏到大乘的这一个法藏呢，演进过程当中有一些中介性质的圣典，那这圣典有两类，第一个属于部派佛教却流露出大乘的特征、那这个就是第一节部派佛教所传的内容，就是这一导师所谈的、这个就是第一节的内容。那有的属于原始大乘，那这个是第二节第九章第二节要谈的内容，也就是我们现在进行的这一个部分第二节，就是这中介的这个圣典呢有这两类、怎么区分导师也没有讲一些为比较详细的一个法则、那基本上所谓的比如说第一节的名称叫部派佛教所传，就是在部派佛教的这一个圣典里面所看到的那的这一些典籍里面有大乘特征，这是属于这一部分。那什么叫做属于原始大乘？就是在最古的大乘经里面所提到的，这边所谓的最古的大乘经，就是翻译到或是现存我们还可以看到这些大乘经最古老的这一类最古老大乘经里面的经文里面还谈到比如说六波罗蜜经、道智大经、所以在经里面又提到的内容，那表示比这部经更早，懂意思吗、后面的才会看到前面的、所以基本上所谓的这一个大乘佛教所传指的是这样的概念，就是在大乘佛教最古老的大乘佛典里面又提到一些经的名称，那这些内容就是所谓的原始大乘，原始大乘。但是在这个原始大乘里面，导师又有一些抉择，有一些他说是出于部派佛教，他有用这样的一个语词。那为什么他是出于部派佛教？导师也没有做比较详细的一个说明，但基本上可以了解到比如说六度集经，这都是本生经，对不对？那部派佛教就有本生这样的一个圣典，佛过去生的故事叫做本生，那被结集在一起，然后用六波罗蜜布施度，那就有一类的故事是关于布施的，然后施罗持戒就一类的故事是关于持戒的故事，以六度来分类这一些本身故事， 那在这个早期的大乘佛典提到一类叫做六波罗蜜经啊，导师认为就是这样的六度集经这样的以这样的圣典。那这样的圣典呢，导师又说是出于部派，也就是说这些故事部派所传的本身都看得到啊。那所以导师有时候会用一些语词啊，那所以有两类，一个就是部派里面看不到的啊，一个是部派里面就已经存在了，嗯，那大概是属于导师所说的这两个内容啊，嗯，好，那我们现在进行到就是关于原始大圣的部分，那在488页呢啊，原始大圣导师谈的前面谈的六度啊，这是众慈悲的六波罗蜜经六度集，这是众慈悲。然后上星期谈的道智大经，这是众智慧的啊。那现在我们正在谈的呢是三品经啊，三品就是忏悔、随喜、劝请这三项啊修行的法门啊，修行的这一个德目啊，被聚集在一起。为什么会集在一起呢？因为都是向十方佛礼拜，都有共通的一个特质啊，都向十方佛礼拜。那我们上星期谈到这个三品呢，导师认为净国正雄在488阿拉伯数字三啊，净国正雄他认在净国正雄的书里面呢，初期大乘佛教之成立过程谈到弥勒菩萨所问本愿经里面只谈到两品，也就是忏悔跟随喜啊，没有提到劝请。那跟这部经相当的收录在大宝积经的弥勒菩萨所问会第二个圈这边啊，也没有说到劝请，怎么回事啊？那这个净国正雄他就认为这个三品可能是后来才形成的啊，在三品之前还有两品的啊，也就是只有忏悔跟随喜。导师说这样的推论是很正确，但是呢不够彻底啊。他说其实两品之前还有一品的啊，就是只有忏悔这样的一个内容，嗯，就是它分成不同的阶段，先有忏悔，然后再慢慢后来出现忏悔跟随喜，好，那最后忏悔、随喜跟这个劝请三个，所以它有一个发展的一个过程。那形成三品的时候呢，是我们现在所看到的一个形态啊，一个形态。好，那导师接下来就是要探讨这一个，就也就是证明，就是其实最早只有忏悔一品而已啊。所以我们看到五瓜户这边就是探究啊，这个舍利弗悔过经它的最早的原型啊，这部经最早的一个原型应该是长什么样子啊？好，那导师用了一个方法了，他说这部经一开始用了提到一段话，最后也提到一段话，前后呼应，都没有随喜跟劝请。比如说在舍利弗悔过经发端就刚开始的地方提到，若有善男子善女人意欲求佛道，想要求佛道，那若前世为恶，当何用悔之乎？哦，有点难懂了。那应该他要表达的当何用悔之乎，应该这样理解，应该要如何用什么样的方法来忏悔？哦， 因为在佛教里面，就是我们做错事情就要忏悔，哦，那这主要是现世这一世的，比如说我们伤害到别人，我们要对受伤害的人当事者要忏悔，哦，在佛教僧团里面所谈到的忏悔就是当生发生的事情，哦，但是这个是什么前世前世所做的，那怎么忏呢？人都不在了，如果我们杀了人，那不知道跑哪去了，哦，所以 这个是关于为什么会有这个问题，哦，因为是前世所做的，哦，那应该要怎么样来忏悔，哦，好，那导师对这段文的解释就是下面，哦，他说求成佛道，但是呢为罪业所障碍，哦，那是不容易成就，所以就请佛说忏悔业障的法门，哦，其实我们在学习这一个历史的演变呢，有时候导师也会提到一些修行的观念。其实我们如果修行遇到障碍的时候呢，在早期的大圣的这一个修行法门就谈到忏悔这样的一个法门，哦，啊，所以大家可以知道应该怎么做，哦，好好，那这一个开端的这一句话，导师是说认为这是讲说这部经的主要因缘，哦，那其他的三部经在前面有在这一个487页，哦，所谓其他的三部经就是在瓜胡二三品经的内容这一段有没有，哦，有汉译本三本跟藏译本有看到吗，哦，那舍利弗回过经是我们现在谈的，其他三本就是菩萨藏经、大圣三句忏悔经还有圣大圣灭业藏经这三本，哦，其他三本也是一样都这么说，哦，就是想要求佛道，但是呢又有一些业障，哦，罪业有一些障碍，那应该要怎么样来忏悔这一些，哦，障碍，哦，我们看到489页，哦，好，那是刚刚是开端，那导师又举最后面的这个从头到尾，哦，就是从头到尾，哦，好，那最后面就讲说其供养天下阿罗汉辟支佛千岁，哦，就是一千年，哦，不如呢持悔过经昼夜各三过度一日，哦，这个供养阿罗汉辟支佛一千年呢不如持诵，哦，悔过经一天就好，一天的功德可以胜一千年、哦，其德福胜供养天下阿罗汉辟支佛百千万倍，哦，一倍，哦，这是佛经经常用的，因为我们要推行这部经呢，要把它的好处把它放大，呵呵，就是它可以比供养阿罗汉辟支佛，哦，不断的，哦，一千年，你只要念悔过经，你的功德就胜过了，哦，好，所以在这一段里面他只谈到忏悔而已，对不对，哦，没有提到这个随喜，哦，跟劝请，好，所以导师在第二圈这边谈到现存舍利弗悔过经虽已编入随喜跟劝请，但是最后的较量功德还只是说悔过经，哦，那也就是说这部经其实的名称就是悔过，哦，主题是悔过，哦，所以与最初起问前面所问应该怎么忏悔这个是相呼应的，哦，前面只有忏悔后面也只有忏悔，所 所以导师就做一个假设，如果将这个经文里面的随喜跟劝请的部分略去，那不就前面中间后面都一致了吗？所以导师说应该最早就只有一项忏悔而已，这当然是推测了，推测但蛮合理的。好，再来另外一个理由呢，在菩萨藏经里面，也就是舍利弗悔过经另外一个相当的一个译本啊，这经里面提到此经名什么灭业障，灭业障大家把它刮起来，灭业障碍汝当受持，译名菩萨藏，菩萨藏也是一个名称，汝当受持，译名断一切疑，汝当受，所以有三个名字。好，那导师说虽然有三个名字呢，但是其中的这一个灭业障呢，也就是悔过，它是主要的名称。那其他提到这个菩萨藏或者断一切众生疑，是一部分大圣经的通称。那如富楼那经、花首经等里面也这样提。那西藏所译就只称大圣灭业藏经，只有忏悔这样的一个法门而已。这边给大家看一下，在大宝积经的这个富楼那经里面也有谈到，这一个于彼佛前问断一切众生疑经，这其实就跟这边所谈的断一切众生疑是一样的，所以这样的一个名称呢，这一个是富罗那经，它也是这样子的一个名称。还有花首经里面也谈到这个花首经呢，此经名什么摄诸善根，然后译名什么福德所依，译名安慰诸菩萨心，译名菩萨所问，译名断一切众生疑。所以断一切众生疑很多经都有这样的一个名称，这个是导师说的意思了。好，所以导师最后的结论就是三品里面的忏悔呢，其实是舍利弗悔过经或是这其他以及其他译本这种三品经的原始根本部分。所以导师这边就是在说明，其实最早的一个修行内容就只有忏悔而已，其他随喜跟劝请是后来再补进去，因为他们可以辅助这样的一个修行。好，再来谈到这一个忏悔，三品里面的忏悔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好，那首先我们就看到第四段这边。首先导师谈到这个忏悔这样的一个法门，它的一个成立的一个前提，就是它是基于什么样的一个情况跟条件出现在佛教界变成广大的一个修行的一个法门。那导师提了两个，第一个是十方诸佛现在的一个信仰，就是十方诸佛现在还在，因为我们释迦佛已经入灭了嘛，但是十方诸佛还在，还活着。第二个，业障极其深重的可以忏悔在早期佛教有一些罪业呢是没办法忏悔的，比如说这个忤逆罪你犯了之后 还是都是要，不管你忏悔没有忏悔，都要下地狱的啊。但是有忏悔跟没忏悔的差别，就是到地狱之后，这个受的苦长一点、短一点啊。有忏悔就快一点从地狱里面出来啊，没有忏悔就大概就是多少劫这样子的一个时间啊。所以这个极重的罪是可以忏悔的这样的一个信仰啊。所以有两个前提。好，那再来导师就谈到这个忏悔在早期佛教的一个意义是什么啊。首先导师说，佛法中有罪当忏悔，忏悔则安乐啊。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就是修行的一个环节啊。因为我们不是圣人都会犯错。那佛陀说，不怕犯就怕你不悔改，所以佛陀就教弟子们，就是一旦有犯错了，那就要忏悔。那忏悔之后呢，会有一股力量，因为如果是在大众里面忏悔，那种力量，你会那种人都会有不好意思的这样的一种心态嘛，下次再犯又要再跟大众面前忏悔，所以他会有一种止恶的一个力量，忏悔。好，那忏悔在僧团里面呢，只是忏悔现在所犯的，所以在早期佛教没有在忏悔往昔所造诸恶业，都是现身所犯。因为我们每15天要诵一次戒嘛，那在诵戒之前就会说，有犯罪的，有犯过失的要出来忏悔，就半月都会忏悔说，我这半个月里面犯了哪些不该做的，请求这个大众师的一个原谅。但是不能每次都忏同样的，这个就这样是不行的。你忏悔的意义就是要改，你每次都忏一样，不能说反正佛说忏悔就好，忏悔就清净，这样会被处罚的。好，所以忏悔现这个僧团里面的忏悔主要是现前所犯的，然后以免障碍圣道的修行。因为如果我们这个犯的过失复偿，内心会疑悔，这个是没办法证圣道的，心一定要清净光明，光明正大，才跟这个法相应，才能够证圣道，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原理。好，那再来，这个忏悔是心生悔意，承认错误，接受僧伽处分啊。那这样的方式呢，一般称为做法忏啊，这是佛教里面的一个语词了啊，就是他要经过一个仪轨啊，这个叫做法忏啊。好，那导师就举了这个论里面啊所说，他说论这个阿毗达摩大毗婆萨论里面谈到，他说沙门是指有灭罪法，灭罪法就是忏悔灭罪的方法。若人造重罪，修善以灭除，彼能造世间，如月出云翳。就是有重罪，好像就是云翳，把这个月亮盖住了。那这个忏悔呢，就可以把这个云翳把它拨开，让这个月亮，就是让这个心的这种清净光明再恢复啊，再恢复。好，那导师说这个是通于在家众的这个灭罪法，就是忏悔了啊。那这里面导师有特别注意到这一句话：修善以灭除，这个业 可能有些人对业啊、哦，这恶业制造了，能不能把它抹，把它抹掉，可以吗？在佛教里面的一个观念啊、哦，比较是比较正确的一个观念，就是这个业呢，你造了，它要等到感果，它才会消失，懂意思吗？哈、哦。如果没有感果呢，这个业力是百千劫不失的啊，是百千劫，在没有感果之前，它都还在，没办法把它抹掉啊。那这边说可以灭除什么意思呢？好像感觉就是做过就把它 delete 啊，就没事啊。但是导师说不是这个，他说是。善业的力量大，然后善业成熟干果，让恶业呢不受报。什么意思呢？因为我们造很多业，对不对？那哪一个业会成熟，就看这个环境决定、哦、那你如果是个善业增强，然后造就一个善业能够感果的一个环境，那恶业就没有这一个因缘条件感果，就不受报。主要的原理在这边，就好像这一个有两个种子，一个善的种子，一个恶的种子，那我们要让善的种子发芽，就给它灌溉水，给它埋在土壤里面，它就会发芽。那这一个那其实这一些所谓的条件呢，就是身心要跟这个善法相应，那我们就会招感善业的成熟啊、哦。所以导师在这个《成佛之道》里面说，五戒、啊、是众福之所归，就是我们要这个，我们一般不是说要趋吉避凶，对不对？很多人都去找什么？去庙里面求个什么这样子啊、哦？按照佛教的教导，不用求，只要你好好的奉行五戒十善，这个心地让它变得善良光明，这些福德啊，它就会招感。如果我们过去有修这些善业的话，这个就是善业成熟的一个养分。好，所以导师这边有注意到这个修善已除，已灭除呢，其实不是灭除这个罪业、哦、而是让善业成熟感果，让恶业可以暂时不受报、哦、就是没有这个条件能够这个感果。好，我们看到490页。好，490页导师要谈的就是这样的忏悔呢，就是三品里面的忏悔。刚刚讲的是早期佛教的嘛，阿毗达摩这些都是早期佛教，但是呢这个三品里面的忏悔呢，是这一个无始以来的业障、哦、无始以来的业障、那后面又演进到无始以来的三藏，业藏跟三藏不一样、哦、业藏只是三藏里面的一藏而已、哦、三藏就是烦恼藏、业藏跟报藏。烦恼藏就是我们的烦恼，它会障碍我们嘛、哦、业呢，过去所造的业、哦、感得的果，会让我们这个修行也有障碍、哦、还有报、哦、这一生我们所感的这个一手果、哦、好，那所以呢这一个忏悔无始以来的这个法门，其实是原始佛教所没有的、哦、是原始佛教所没有，那这个是导师这边所点出来、哦、那但是大圣的忏悔法门呢，却是忏悔无始以来的罪业，这个是 大圣的忏悔跟早期佛教忏悔不同的一个地方。好，那再来导师谈到这一个业，特别是这一个罪业，业其实它是一个中性，它可以是善业，可以是恶业。那在这个律师啊，或者是论师的一个论究呢，业力是有越来越重的一个倾向，也就是本来是小的这个过失呢，到了这个律典里面的一个注释或是论里面呢，就有把它加重的一个倾向，比如说这个犯戒罪报轻重经里面谈到，他说犯众学戒，众学戒是我们出家戒里面最轻的啊。那他说犯众学戒呢，他是要堕泥犁，就是地狱啊。堕地狱多久呢？500岁，跟四天王的寿命一样长，要500岁。那于人间数呢，900千岁啊，如果是人间的岁数是900千，如果是四天王是500啊。导师这边就说，他说一念毁心，就是说在我们出家的戒法里面，这一些比如说衣服穿不好啊，歪歪的啦，这个叫做众学戒啊，这是比较轻的。这个只要一念毁心，哎呀不好意思我没有穿好，这样就好了，也不用去找人来忏悔，就一念毁心就可以毁除了众学戒啊。竟然罪恶重到下地狱，太可怕了。好，那导师有讲，那当然他有目的了，就是把罪业讲得很重呢，有什么好处？可以使人反省，因为大家都怕下地狱嘛，地狱都是什么火啊、油锅啊、等等之类的。但是呢，导师也说，但是业力过重呢，会使人失望，失去向上修道的勇气，所以过重也不好，要恰到好处了哈。好，再来，导师谈到这个业呢，首先他是谈到这一个业有被这一个加重的一个倾向。好，那再来谈到这个业其实有两种概念，一个是定业，一个是不定业。那定业什么意思呢？定业就是不可转的业，固定了。不定业呢，就是它可以转变的，不确定。定业就是你做了之后一定受报。那定又有两种，一个时间决定的，一个是果报决定。那不定呢，主要就是说你犯了之后不一定会受什么样的果报，或是不一定什么时候受。好，所以业有定业跟不定业这样的一个区别。但是呢，在部派里面呢，说一切有部里面有一类的修行者叫毗喻士，出家的修行者叫毗喻士。毗喻士就是他们经常讲毗喻故事的一群人啊。那他们的观念就是说，一切业都可以转啊，乃至无间业亦可令转。无间业一般是不能转的啦，就是无间业是什么呢？杀父、杀母、杀阿罗汉、恶心、出佛身邪，还有破和合身，这五种，基本上这个都是下地狱的一个重业。但是说一切有部的毗喻师，他说连这个无间业都可以 可以让它转变啊，变成不定啊，变成不定啊。好，那这是有部譬喻是他，所以导师这边在谈这个大圣，其实他是有一个轨迹的哈。先有譬喻是说无间业，这本来是定业不能转的，但他们就开始认为是可以转啊。那大圣呢？就更进一步，他是说可以毁除的，好，所以导师说跟譬喻师的思想相通，所谓的转呢，就是让它转轻啊，那既然可以转轻的话，时间够就可以转到很轻很轻，几乎没有，大概是这样的概念，好，所以这个是关于忏悔法。就是关于这个忏悔业这一部分啊的一个演进啊，那早期佛教其实都是忏悔现生的业啊，但是大乘佛法是忏悔无始以来过去生的一切啊，乃至于今生，还有定业也可以忏悔啊，你可以毁除。好，再来。谈到这个忏悔跟在家居士应该怎么样来进行啊，我们现在的文献里面所看到呢，忏悔大多数都是提到出家众的部分啊，因为我们有戒律嘛，那在家众呢一般就比较少少提到。但是呢，导师有注意到《增压含经》里面有关于这个在家众哦，应该怎么样来忏悔这样的一个内容。好，那在这个倒数第四行，导师说在家弟子怎么忏悔呢？基本上都是在受八关斋戒的时候忏悔。那在印度有这样的习俗，在六斋日啊，这个佛弟子都会到寺院里面受八关斋戒，八条戒啊，在寺院里面住一个晚上。那受戒之前呢，就要忏悔啊。那我们看一下《增压含经》里面怎么讲。好，《增压含经》说这个教授者，就是因为受八关斋要到寺院，对不对？然后有一个师父呢，带着受八关斋戒的人啊、来做一些仪轨啊、受戒的仪轨。他说，教授者当教前人做事，就是要这个前人就是受戒的人。在他面前要准备要受戒的人、告诉他你要说这些话、说什么，我今奉持如来斋法至明日清淡，就是到明天早上、明相初、修清净戒，除去恶法、那这恶法呢有如下的、或是身恶行、或是呢口吐恶语，或是意生恶念，也就是身三口四意三的所有恶行，就是十不善了。那这一些恶行呢，已做或是以后会做，或者呢这一个以这个贪欲造作这一个恶行，或是以这个嗔恚，因为嗔恚所造的恶行，或是以这个愚痴所造，或是以这个豪族，因为自己是豪族的一个原因呢，去欺负别人，大概是这个意思。或是因恶之事，因为亲近不好的朋友 然后犯下了这一个不好的过失，或是今生后孙无数生，或是不是佛不是法，或是斗比丘生，就是破坏僧团的和合，或是杀害父母还有师长，这一些呢，我今自忏悔不自复偿，就是忏除这一些不好的恶业，就是在受八关斋戒的时候，现在我们都简化了嘛，我们现在都是往昔所造诸恶业皆有无始贪嗔痴，这样子。那在阿含经里面他是要念那么多的啦，不太好懂，但大概是这样子。好，所以是由这个教授师教受戒的人呢忏悔。那忏悔的词句呢，如十二业，刚刚我们讲到十二业，十二业，还有一贪嗔痴所造的，或有豪族恶之事，这个由就是因为啦，因为恶之事的缘故，因为豪族的缘故，有些有钱人他喜欢欺负人，大概是这样的一个原因，是因为豪族的一个缘故，还有不是佛不是法，这个造破僧等逆罪。好，这个就是我们刚才所看的这个内容，那这个跟舍利弗悔过经的前面部分是一致的，那我们这边就不看。好，我们看到491页，好，那导师说这样的一个，刚刚说是在四部中忏悔，对不对？四部就是出家二部，还有在家二部，所以是一个法会的一个场合。所以在出家为首的四部众中，那这样的一个方式呢，它是部派佛教的传统，那基本上也是佛陀时代基本也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应该是出家这个四众，出家为首的四部众，应该是出家二众在家二众，印象中是这样子。好，但是呢，在法净经，这是大圣的佛典，它里面就不是在四部中忏悔了。它的经里面它说，居家修道者，十世无佛无见经者，然后又不与圣众相遭遇，是以当稽首十方诸佛，稽首就是礼拜，诵三品经释，一切前世所施，施就是所施行的这个恶呢，以致首悔改往修来。所以大家留意，这里面是向十方佛忏悔，向十方佛忏悔。所以在第二个圈这边呢，导师就点出来，这个忏悔是要向佛以及什么这个贤圣圣众，这个圣僧基本上就是正果的圣人，正果的圣人。好，但是呢，世尊涅槃了，那塔寺的舍利或是像只是象征而已，那佛入涅槃是究竟极灭，我们如果是对着这个舍利或是佛像忏悔呢，佛也不会跟我们讲什么开示啊，也不会再顾问什么了。好，所以法净经所说的十世无佛不与圣众相遭遇， 老实说，正说明了忏悔缺乏佛与圣僧的证明。什么意思呢？也就是到底早期啊，这个在家居士忏悔要向谁忏？那导师就从这段经文看出来，因为他说没有这一些情况的，没有这些条件的时候呢，就像十方佛，对不对？表示有这些情况，那就向这一些人来忏悔，大家懂意思吗？没有这些条件的时候，就像十方佛，表示如果佛在世的时候，是要向佛忏悔，或是向僧众、圣众。那现在因为圣众又没有呢，那只好像一般的这个僧众，就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概念。所以导师就从这边看到，早期的忏悔其实是到寺院向佛忏悔，或者是向这个出家众忏悔这样的一个情况。从这样的一段描述里面，导师做了一个推论。好，再来是关于为什么会转向十方佛。一方面当然是没有，本来是向佛向圣众，那没有当然就像十方佛，这个是条件了。但是导师在谈到一般的这一个，就是当时的情况可能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形。导师说，在一般的四部中举行呢，对某些人是不能满足的，特别是不满生智，就是对寺院的师父产生不信任。这个以前我遇到一个从阿根廷来的朋友，你去读书的时候，那他有类似的一个心情。他说因为阿根廷他是天主教国家嘛，我说你没有去教堂，他说他从来没，就是但是从他懂事之后他就再没有去过教堂。我说那你还是信仰这个天主吗？他说我还是信仰天主。他说你为什么不去教堂？他说教堂太有钱教堂太有钱了啦。好像说这个意思就是说他相信神，但是他不相信教堂，大概是这样子。就是说对教堂的一些发生的一些事情对他很失望，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在早期的这个佛教呢，部派佛教里面可能也有类似的情况出现，有些人是对于这个僧制他是不满的。好，所以在这个业力极重而可以忏悔而需要忏悔的要求之下呢，然后又有十方这个诸佛现在的一个信仰，所以使忏悔展开新的方式。什么方式呢？就像十方佛忏悔，早期是要到这个僧团里面去的了。好，所以导师说这个舍利弗，就举舍利弗回过经，他说从十方诸佛哀求者何呢？这个佛能动视彻听，所以不敢于佛前欺，某等有过恶不敢复忏。意思就是说对这个佛现前这一个忏，向十方佛忏悔呢，这导师下面有解释，他说虽然佛没有看见，或者说现在的佛我们虽然没有看见他们，但是在信心里面我们相信十方佛是现在的。好，那所以导师说这样的一个信心呢，与神教信仰的神 是同样存在。所以佛其实可以这个听到我们的，也可以看到我们。当然我们内心就不敢欺骗佛，也就不敢复参。大概刚刚那段经文是这么的一个意思了。好，所以呢，彼之涅槃的仅有这个舍利或是这个佛像呢，十方佛是具体的多，因为他们还在嘛。那所以呢，于是像这个像塔寺或是像这个僧众四部众求忏悔，就转向十方诸佛礼拜忏悔。这边导师的僧众后面挂号四部众，所以也有可能是出家的四众，刚才做一个更正。因为印象中在导师在其他的部分有谈到是在家出家的四众，但是导师如果这边谈以这个僧众四部众求忏悔，那可能应该可能就是出家的四众，比丘比丘尼沙弥沙弥尼这样。好，所以导师这边是在谈为什么本来是到僧团忏悔，为什么会转向十方佛的一个演进的过程。好，那再来就是随喜。随喜呢，导师这一段他说，向十方佛礼拜忏悔是这一个法门的原始的部分。那再加上随喜呢，就变成二品。随喜什么意思呢？随喜一般我们一般的概念就是什么，人家做好事，然后这个心生欢喜，然后认同，也赞叹，懂意思吗？随喜就是随着别人所做的好事，我们也能够赞叹然后认同。所以一般我们修随喜能够破除什么嫉妒，别人有些人就看不得别人好，所以随喜就是看到别人做好，哎，我们要赞叹他，认同他，哎，做得好。但是呢，导师有这边谈到，其实随喜呢是通于善恶。一般我们所说的随喜是随喜功德四个字在一起，所以这个随喜是一种对于善法心生认同。但是呢，在早期在佛典里面，其实随喜不一定是只是对于善法认同而已，对恶法认同这样的心也叫随喜。就是看到别人做不好，哎呀，觉得做得好，这个也是一种随喜。所以导师说随喜是通于什么善跟恶的。在这边导师说随喜是通善跟恶。那导师也举例，他说这个手自杀生，叫人令杀，指使别人，赞叹杀生，这应该就是口。见人杀生心随欢喜，就是看到心生这个有一种快乐，觉得哎杀得好，这样的一个心。那这个如铁枪投水，身坏命中呢，下生这个恶趣泥泥中，如果你这样的话呢，这个铁枪投水啊，大家看过这个，我们把东西丢到水里面去，一下子就一直往下坠，就堕到这样的人堕到地狱，就像这个铁枪投水这样那么快，一直沉下去，一直沉下去。那反之呢，自己不杀，也叫人不杀，口常赞叹不杀功德，见不杀者心欢喜，那他这个会升天。所以 导师说这个随喜呢，是对别人所做的事情而起这个同情心。这个同情，一般我们同情好像是觉得人家可怜哦，但是这边同情不是这个意思了哈。同情它有不同的意思，看一下投影幕哦。同情就是同样的心思啊，指好恶观念意见相同，同样的心情啊，同样的心想法啊，所以是从身口的行为而推究到内心啊。身口比如说自己杀啊，或是自己不杀啊，然后赞叹不杀，这是口，对不对啊？然后呢，推到内心就是。看人家不杀也能够生起欢喜心，就是从自己的身口行为而推究到内心。所以这个随喜呢，是有内外的层次，有外在的还有内心的。这是导师从经文里面对于随喜所做的一个说明。所以随喜要怎么修，不只是心生欢喜，要嘴巴讲出来啊，好，因为我们时间的关系，我们第一节课到这边，那后面我们下星期再继续，好，我们下课10分钟。